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第28章第17节讲起，我们再回顾一下保罗来到罗马这件事是重要的事，因为罗马城在那个时候是世界大帝国的首都，是重要的，是交通、文化、军事，应该在宗教信仰基督教上也是重要的。这个城已经取代了耶路撒冷，成为新的宗教中心。那么保罗也很看重，保罗也很想去罗马，在罗马能够把福音传开，在罗马能够把真理讲出来。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在使徒行传19章，保罗要去耶路撒冷，然后往罗马去看看。整个这两个对比，一个是耶路撒冷老的圣城，一个是罗马新的新兴都市异教之城。那么当然就天主教的观点来讲，哦，罗马是取代了耶路撒冷，是成为世界宗教的中心，不管在属灵的意义上或者属物质的意义上，这个城都是代表，都是中心，是教会的中心，是世上国度的中心。基督教徒呢，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觉得根本罗马就是大淫妇，罗马天主教就是大淫妇，罗马这个地方是宗教跟世界政治的结合，是不圣洁不善良的。那么可能这两个观点都不是很恰当。那么罗马的确在历史上，包括在保罗传福音到罗马以后，或者保罗把真道更清楚地带到罗马以后，这个地方是有它的重要性，这个地方是有被上帝使用的地方，是很重要。那么尤其是罗马书，尤其在教会历史上，的确罗马的主教，罗马的地位，宗教上的地位越来越重，尤其在第五世纪以后，罗马帝国，西罗马帝国亡了，在五世纪亡之前，有几百年，一两百年，也已经是五日金兆，乱得不得了了，常常整个行政没有什么效率，整个西罗马帝国以及以罗马城罗马市为代表的这个统治，世俗的统治已经几乎没有，越来越衰败了。那么行政中心政治中心已经挪到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了，但是罗马城里还是不少的人，西罗马帝国也还是有一些行政的需要，那个时候谁来在那个乱世谁来管呢？就是罗马的主教，或者罗马的教宗，或者罗马的监督。那么因为罗马政府越来越没有力量，西罗马政府越来越没有力量，教会好像就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不仅是教会的中心，也担当起行政的中心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譬如说假如说在清朝末年吧，我们甚至也不要讲清朝，免得又引起一些政治上的误会，好吗？不管现在非洲或者某些历史上的国家民族，当一块区域，这块区域可能有战乱，这块区域可能有瘟疫，可能有疾病，以至于人很多很多，所以出了乱以后，或者饥荒，或者瘟疫，或者怎么样，那么人还是很多，有很多救灾工作要做，可是这里很乱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 没有政府，是一个无政府状况，在这种时候，假如有一些基督徒在这边，他是医院，基督教医院的负责人，他可能是基督教的慈善工作的负责人，他手里拥有一些吃的东西，也许他就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维持这个区域秩序的人了。那么罗马的主教在罗马的政府不能维持秩序，整个罗马政府不是东迁到君士坦丁，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权威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教会越来越扛起救灾的工作、行政的工作、财务的工作，这也很合理，这就慢慢变成政教合一。我是不赞成政教合一。一般来讲，华人基督徒听到这些也会有个基本反应，不赞成。但是实在现在讲基督徒参政之声这么多，一般基督徒是喜欢政教合一，也喜欢所谓我们基督徒有影响力。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好，但是我也能体会，当我们在世上有美好见证的时候，很可能很多时候那个环境把教会的权柄就越讲越多了，因为实质上来管这个众人的事，吃力不讨好事，实在教会扛起来来做也很多，也很好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说，求主帮助教会能看到神给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传福音给人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在那里讲到罗马不管城或罗马帝国的重要的时候，我就提一下哈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，保罗想要来到罗马，想要来看一看。那么当他来罗马之前，他是先要到耶路撒冷的。那么他从罗马，他先到耶路撒冷，希望耶路撒冷做完了到罗马。哎呀，没有想到在耶路撒冷就引起暴乱，又被关在该撒利亚两年多。最后终于因着种种犹太人的逼迫，他在上告该撒的路上就你可以说成功了，就最后以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，然后在这里见到弟兄姐妹。因为他的身份，听说后来也是被宣告无罪了，他的自由度还相当的高。保罗第二次被囚，就也死在囚犯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就不怎么如意了，这一次还算如意。好，总之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到了罗马，但是也是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到了罗马，使他基本上生活还是无忧无虑而且有尊严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保罗在这里的状况，第十七节，过了三天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，啊，保罗就把一个重要的事告诉了这些人，弟兄们，我虽没有做什么事，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主中的规条，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，他们审问了我，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。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，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，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，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，被这链子捆锁。好，保罗来说了，我过去惹了那么多篓子，这么多的麻烦，都是怎么回事呢？ 哦，犹太同胞们，我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。保罗有吗？保罗有废掉律法吗？保罗有不守律法吗？没有。保罗有不守安息日吗？没有。他把安息日的真意讲得非常清楚。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他没有犯这个罪，干犯任何律法，包括没有干犯安息日的律法。保罗没有。那么，保罗只是在传扬耶稣基督。那么，我没有犯该死的罪，我也没有要告他们。我只是在那个不公平的状况下，状况很危险，我为了自保就要来说，就上告该杀了。那么怕你们有误会，所以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。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，被这链子捆锁。以色列人指望的就是上帝的救恩，他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。以色列人所指望的旧约圣徒和列祖所指望的，就是得到耶稣的拯救。他们甚至不一定知道耶稣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被上帝来拯救。那这个拯救者是弥赛亚，是耶稣，所以他就说：“我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，被这链子捆锁。”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是因为信耶稣，我被捆锁，我被犹太人诬告，我被你们捆锁。事实上，这个保罗没有任何的罪恶的。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，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。好，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， 我
再
们
继
继
续。
续来看保罗对罗马犹太人所讲的话。保罗说：“我来这里是上告于该撒的，但我没有要告我本国的百姓，就是我们中间的冲突，在耶路撒冷的冲突，在各地的冲突，使我被他们缠得没办法。”我只好上告该撒，让我能够人身得到安全保障，而且不继续被这个案子拖下去。那么犹太人就说了：“我们没有接到从犹太来论你的信，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，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？”因为这教门就是拿撒勒教党，这教门就是拿撒勒教派，耶稣基督的教派，拿撒勒一党的。后来这个拿撒勒一党的也被称为是，基督徒。那么基督徒就小基督了。今天也有拿撒勒教派，我们没有听到。这个你有什么不好？没有人从犹太来跟我们讲，但是呢，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？因为这个教门呢，我们是晓得到处被毁谤的。犹太并没有人来这样说，可是在别的地方很多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来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。证明神国的道，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。好，保罗在做一个该做的事情，他跟罗马的犹太人约定，然后呢，讲论这是什么事，讲论他向来所传的道，什么道？就是上帝的律法和福音，在他讲这些，天天讲这个的时候，今天也是，这几天也是，代表性的把那很重要的信息，他所传的，他在各地所讲的， 跟犹太人讲。那么这是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应该不是请教会的首领，是请犹太人的首领。有没有犹太人的首领里面也是教会首领的，可能也有吧。不过看这里的情形，犹太人的错误在教会里可能没有那么清楚，我们不知道这是在教会之外的这些犹太人。保罗就说，我要跟你们讲神国，证明告诉你，神的国是真实的来到。神国的来到是表示神国的君王来到，因为这个国家的临到最重要是这个国家的君王领导者。像美国这个国家，他的领导者，他的总统，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。可能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国家，他们的领导者如何都不太重要。像美国，不管谁做总统，看起来都还差不多，因为一方面他们也很民主嘛。那么重要的可能不是总统的领导，重要的是百姓的心性向。那我没有说这件事好或不好，我只有说是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，我们可能会觉得是国民，可能会觉得是国君。那么从圣经来看，教会这个神的国最重要的呢是神国的君，而不是神国的民。神国的君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对他们讲论神国，就是神国的领导者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证明神国，神的国真的来了，神的国已经在了。神的国，一个国家里最重要就是君王，证明神的国来到，就是神的国或者神国的道来到了。当我们在传讲神国的道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传讲神国的律法和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讲正确的道，讲的就对。然后保罗也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及耶稣的事，劝勉他们，从旧约到一直到新约讲的都是证明耶稣就是这个神国的道，耶稣就是我们应当信的。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言都是要我们信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，是这位神而人的，也人而神的那一位。那么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。未散以先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哦，这保罗讲的有一点重了哈。圣灵在借先知以赛亚说的不错，这句话当然是名言了，我们也多次讲过，这次也不花太多时间了。那么对于这些犹太人，应该不是犹太基督徒就是犹太人，保罗讲了半天，前面他们也还恭敬，保罗讲了半天就说，你去告诉引以赛亚的话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好像这个你是上帝吩咐以赛亚的，上帝吩咐先知说的，那么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心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神借着以赛亚所讲的话，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以前如何，祖宗如何，现在子孙也是如何，大家都是顽梗悖逆，听不进去上帝的话，看不懂上帝的作为，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看，没有让他们眼睛打开吗？上帝有，他们就是心硬。 当然不只是他们的心硬，在圣经里面常常包括以赛亚书那个经文讲到的，就是他们是被上帝油蒙的心，耳朵发沉。各位，再一次我求主帮助我们不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。在圣经上面，包括在这件事上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的不幸，以色列人的悖逆，都是因为神使他们看不见，听不明白。神做的这个事，目的让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，另外目的让我们知道神负一切的责任。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想到，圣经也有讲得很清楚，这些事我们人也要负责任，不必怀疑。人的信和不信都是神的作为，而信和不信人的选择，的确也在神的恩典和指引之下。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能力，不管好或坏，或者我们只有选择坏的能力，没有选择好的能力。好，总之呢，保罗把这些人叫来，又希望能够引他们归主，可是他们仍然不肯听。他们保罗说，这个福音，这个救恩要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一定也会听了领受。30节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。再一次放胆传讲神国，传扬一个国度。那么保罗讲的一定是也很清楚，因为这里路加讲他传的这个东西就是神国，而这个仍然是丝毫没有引起犹太人的不安，引起罗马人的不安，丝毫没有觉得，哦，这家伙另立一个王。就是我们华人应该很清楚，包括统治者常常很不安，天天就怕你造反。那么耶稣和保罗都讲到神的国，讲到一个永远长存的，会把世界国度打败的。可是罗马人听到这样的信息，并没有说耶稣或保罗或初代教会是离经叛道，或者是他们在煽动人心要革命，没有。这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们的确不是在讲政治革命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借着传道来在世界上生活，持续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是如此的。保罗也是在这里，可能传道比较不是在街上传的样子，但是他在房子里传讲的还是神的道，神国的道理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是的，我们传神国，我们就是传耶稣，因为神国里面最重要、唯一重要、充分重要的就是神国的君王耶稣基督。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神的国，有耶稣基督就有神的国，就有教会，就有救恩，就有天父，也人也就有盼望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祷告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有份。求主让我们高举基督，信靠基督，敬畏基督，传扬基督，仰赖基督，爱基督，信基督，望基督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